大家好，我是独鄂。自从啊上一次咱们讲了一期跟数学有关的一个节目啊发出来之后，那可以说是这恶评如潮啊。说恶评如潮都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啊，因为压根就没什么人听。好不容易遇到了听了的朋友啊，给我的反馈就是，哎呀，不知道说的是啥。好吧，那今天呢，怎么着也得想方设法的挽回一点场子吧。那咱们就聊一个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一点的话题。几年前呢，有一部设定啊非常有意思的美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是一部改编自尼尔·盖曼的同名小说，叫做《美国众神》。在这部剧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底层的世界观，它是说啊，神灵并不是凭空存在的，神灵的力量完全是来自于人类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崇拜还有献祭。剧里边呢，有一个主角叫做星期三先生。他表面上看啊，就是一个四处游荡的就靠这种小把戏混日子的老骗子，但是他真实的身份其实就是北欧神话里边那个至高无上的主神奥丁。在现代社会里边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众神之父几乎快要饿死了。为什么？因为现代人早就忘记了这些古老的神话，还再也没有人会跑到这石头神庙里边去向他磕头，对吧？向他献祭这些牛羊畜生。那是因为现代人都没有了这些信仰吗？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取而代之的在现代社会里面崛起并统治一切的，就是一群被称之为新神的那些怪物。在新神的阵营里面啊，那最耀武扬威的就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穿着前卫卫衣抽着电子烟脾气暴躁的一个小年轻，他叫做技术男孩，那也就是互联网代码跟算法之神。科技圈的朋友嘛，可以去考虑膜拜一下啊，少一点 bug。 除了技术男孩，那另一个则是随时能从电视机、电脑和手机屏幕里边就具象化走出来的一个媒体女神。剧里边呢，这媒体女神在面对那些垂垂老矣的古老旧神的时候，就非常平静地陈述了一个事实。她就说，你看，在过去人类就需要顶着风冒着雨就把牛羊给宰杀在那冰冷的石头台阶上面进行一个献祭，但是今天呢，这几十亿人啊，每天就心甘情愿的就坐在这发光的屏幕前，就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精力还有注意力，就一分一秒的就奉献出来。那在这个时代，发光屏幕呢，就是全新的祭坛，注意力呢，就是最纯粹的献祭品。如果啊，我们把目光就拉回到现实生活，咱们每天啊，早晚的一些高峰，在地铁的车厢里边，或者说是在电梯间里边，以及在餐厅排队区里面看到的这些场景，其实啊，就是这部剧最真实的写照。你放眼望去啊，那可能整个车厢的人呢，都在整齐划一的低着头，哎，每个人手里都拖着一块发亮的屏幕，活脱就是像拖着属于自己的便携祭坛。你看大家的大拇指就像是在批阅公文一样，对吧？非常机械的，快速的往上划呀划。如果这个时候啊，再碰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啊，你就会听到这空气里边就充斥着极度高亢的这语速飞快的合成电子音，比如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或者是那种啊让人听了想要拉裤子的那种，哎，节奏极其密集的那种笑声。如果你这时候注意一下啊，屏幕前的人们的那些表情啊，它往往都是非常木然的，那眼神就在那种冷光的照应下就显得有些空洞。以前的古人啊，那个熬夜那是凿壁偷光，那是为了汲取知识。你看现代人的熬夜啊，都是屏幕反光，两眼发直，就那个几英寸的这个小方块早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通信工具了，它活脱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赛博吊瓶，是吧？这针管直接插到大脑神经上，然后里面一滴一滴的往下输送的，那全都是经过精密算计的高浓度的电子多巴胺。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旁观者。因为我自己是不看短视频的，我的手机里边也没有安装过像小红书啊或者抖音这样的应用。其实这完全不是什么出于道德上的优越感啊，也不是因为我自以为自己有多么强大的意志力，恰恰相反，我不装这些软件完全是因为我心里清楚这背后的一些机制，所以说呢，我就感到很害怕。我自己平时的日常工作啊，会接触到一些跟数据相关的业务，稍微了解一点这推荐系统的运作原理，也明白啊，这向量参数跟优化目标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正是因为懂了这么一点皮毛，我才格外的清醒地意识到， 这屏幕背后的那个黑盒子的威力啊到底有多大。你看啊，远在千里之外那个恒温恒湿的一个服务器的机房里边，那数以万计的核心都在每秒钟进行着天文数字级别的这种运算，那算法呢就能精准的记录你在每一个画面上面停留的每一毫秒，极其细致的去拆解着人性的弱点，然后就实时生成下一组刺激物。就面对这种由顶尖的工程师团队跟超级算力所精心打造的这个流水线，一个普通人的血肉之躯在生理机制上那是很难与之抗衡的。与其用了这种脆弱的自控力去对抗这种庞大的计算集群，那我直接选择投降是吧？选择物理隔离，咱们就从源头上避开它。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哎，你怎么突然开始讲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其实就是在这周，准确的说就是两天前，我就读到了一个就科技界爆出的一条我认为是有个历史转折意义的一个重磅新闻，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社交媒体帝国 Meta， 也就是以前的 Facebook， 在面临全美数十个州联合起来起诉时，终于啊，他放下了以往死磕到底的这种强硬的姿态，正式同意支付一笔高达170亿美元的天价和解金。这笔钱对于普通人来说那的确是一笔巨款，但对于年收入啊都达到2000亿美元这个层级的科技巨头来说，这170亿美元的罚款其实并不能伤筋动骨。真正具有颠覆性历史意义的，就是在和解协议中是强制要求 Meta 在产品底层逻辑上进行大幅的改动。协议里边呢就明确的说了，就针对未成年用户， Meta 必须推行一系列极其严格的限制措施。首先，未成年人每天在平台上使用的时长就被强制锁定在2个小时以内，到了午夜零点至清晨六点之间，系统呢必须强制切断访问权限，并且在此期间呢要全面禁止发送任何推送通知。另外呢，平台就必须在默认的设置里边取消点赞数的公开显示，而且还要全面下架并且禁用所有的具有面部重塑啊、形态修改功能的所谓的这美颜整形滤镜。整体来看，这些具体的条款就直接切中了社交媒体的这种商业模式的核心命脉。你想，这类平台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什么？那就是最大化用户的停留时长以及呢用户留存率。因为用户在屏幕前停留的越久，那么平台能够展示的广告就越多，那商业变现的效率就越高嘛。而法庭的要求，那实质上就是强制拆除那些最能引发强迫性使用也最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些功能组件。这就好比是你直接冲进赌场就把老虎机上的那些彩灯啊全给砸了，就逼着老板把机器调慢一点，当玩家拉下拉杆或者按下按钮恨不得一个小时之后再告诉你结果一样。 Meta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节点啊低头和解，其根源就是今年2月份在加州展开的一场关键的诉讼。它的原告就是一位20岁的年轻女孩，法庭的代号呢叫做 KGM。他是独自一人站在证人席上，是面对整个科技巨头最顶尖的法务团队，但是他详细的陈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使用社交软件之后的那种痛苦经历。在他的陈述里边就诉说了当年是如何深陷于各类的美颜滤镜之中，而那些滤镜呢就轻而易举的把他的脸啊跟身材就修改成互联网上那种流行的完美比例，就让他对自己的真实外貌产生了很扭曲的认知，进而引发了严重的身体意向障碍。就这样在算法持续的推送外貌焦虑内容的恶性循环之中，他长期就处于重度抑郁跟焦虑状态，甚至多次出现了自残倾向。他向陪审团说明自己在整个的青春期啊都在这种算法构建的虚假对比中啊被消耗殆尽。在这场诉讼中，原告的律师团队就采取了极其突破性的法律路径。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就普遍的依赖那个通信规范法里边第230条啊作为法律盾牌，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避风港原则。那这个条款就规定啊，平台不会对用户所发布的第三方内容啊承担法律责任。科技公司几十年一直都靠这块挡箭牌啊是免于被起诉。但在 KGM 的这个案子中啊，原告方完全避开了言论责任的争论，就直接指着平台的鼻子骂，就是说你这是个产品设计缺陷。原告方的主张就是这无限下拉刷新还有算法个性化推送以及美颜滤镜的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成瘾性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缺陷产品。 这就跟那些栏杆间距过大，结果导致婴儿就卡在中间窒息的那种劣质的婴儿床，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码事。在同一时间，就是内部所泄露出来的文件也给出了神助攻。Meta 高层早就掌握了这些功能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内部的研究，但在公开场合那依然大言不惭地坚称这产品是绝对安全的，那这就构成了对公众的赤裸欺诈。结果这套逻辑呢，就直接说服了陪审团，就 Meta 意识到这块用了20多年的免死金牌可能彻底报废了，如果不赶紧掏钱和解，那后面所面临的将是全盘的崩溃。讲到这儿呢，其实我心里面有点好奇，就是这个新闻在国内啊，就是被新华社啊、央视新闻啊、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是广泛的报道了，但是我就不知道在小红书跟抖音的平台上面有没有人刷到过这样的新闻。如果我是平台的话，我可能会想方设法的去降低这个新闻的热度吧，最好是所有人一辈子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可以继续的闷声发大财。如果收听节目的朋友里边有经常刷小红书跟抖音的，那可以留意一下。其实这种啊科技大厂的溃败，它并非是孤立事件，它跟98年美国各州总检察长联合起诉烟草巨头的剧本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回看一下这20世纪中叶，烟草公司呢曾经长期把香烟就包装成时髦健康的消费品。那当年的报纸广告上啊就明晃晃的写着更多的医生选择抽骆驼牌香烟。其实烟草巨头就在明知尼古丁是具有强烈成瘾性跟致癌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真相长达了几十年，直到内部实验的黑幕被彻底扒光，全社会才终于达成了共识。如今呢，公众看清了社交媒体成瘾的套路，这个过程就正好处在当年看清烟草危害的那个历史节点上。而且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社交媒体在这搞这种暗箱操作，在游戏行业早就玩得炉火纯青了。大家可能知道一款国外的比较热门的游戏叫做《堡垒之夜》，如果名字有点陌生没关系啊，那其实呢在国外就跟咱们这儿的这种什么《和平精英》啊这种吃鸡游戏是差不多，这几乎是每一个小年轻都在玩。就在22年底的时候，加拿大那边就有一群家长就联名把这个游戏大厂给告上了法庭。家长们就在法庭上特别的愤怒，就指控这家公司在开发游戏的时候就专门雇了一帮顶级的心理学跟脑神经学专家，这目的就一个，就研究怎么把游戏里的奖励回落给设计的就跟开盲盒一样，就把玩家就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让人呢就越玩越上头，最后根本停不下来。他们甚至在诉状里边就直接指出，这套让人上瘾的机制在生理刺激上是完全等同于可卡因。以前在谷歌当过设计伦理顾问的一位专家叫做特里斯坦·哈里斯，他说的特别透彻，他就直接把咱们手里的智能手机跟各种信息流软件就比作是每个人揣在裤兜里的老虎机。他就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刷朋友圈、刷微博还是刷短视频，总是忍不住把手往上或者往下那么滑那么一下去刷新，因为这背后就用到了心理学里面最核心的一招，就叫做间歇性可变奖励。这个名字听着可能挺高深的，但其实原理呢就跟你在赌场里面去拉那老虎机的摇杆一样，你把这个摇杆给拉下去，你是不知道里面蹦出来是头奖呢还是一堆烂水果。那就是在这种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这种随机性跟不确定性，就把我们大脑里面的多巴胺这个闸门给彻底拧开了。你为了碰运气，就为了看下一个好玩的刺激的东西，那手指呢就像着了魔一样，一次又一次就往上滑。就看完了国外咱们再把这目光拉回到国内，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咱们这边管得严，你应该没那么多幺蛾子吧。其实大家心里都门清那底下的情况只会更加魔幻。虽然呢国家从24年就开始正式落地了一个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条例，各大平台呢也都煞有介事的在弹窗什么搞什么青少年模式，不过现实里那完全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我就问一句，身边有几个小朋友是老老实实的看那个40分钟的动画片的？孩子们为了绕过这防沉迷，那简直就是把反侦查的意识是发挥到了极致。最常见的一招嘛，那就去找爷爷奶奶借手机，那老人家哪懂什么防沉迷那小孙子说，爷爷帮我扫个脸拍张照，老人家肯定屁颠屁颠的配合， 一个拥有了成年人最高权限的账号，那就到手了。那这就导致了短视频后台啊，经常会出现极其诡异的画面。一个系统实名认证是68岁的老大爷，这每天半夜两点钟不睡觉，在被窝里边去疯狂连刷五个小时的这种吃鸡骚操作以及搞笑段子。更绝的是，只要有市场，这灰产就绝对不会缺席。在一些电商平台或者二手交易区里，花个一两块钱就能租到一个早就实名认证好的成年人账号，随便你刷多久都没人管。但是大家要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那些大厂啊，动辄宣称是投入了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所研发出的防沉迷系统，就在这两块钱的租号面前，那真的就这么弱不禁风？真的在技术上就防不住吗？说白了，很多时候这种系统不过就是糊弄监管的纸面文章，就是一场啊心照不宣的逢场作戏。我们从最底层的商业利益来看，平台的屁股坐在哪儿？那坐在那一秒一秒用户的停留时长上面，坐在那白花花的广告费跟流量的分账上面。如果你让一家公司啊真的把防沉迷系统给打造的密不透风、无懈可击，就把那几千万未成年用户给彻底挡在门外，那平台日活的数据跟商业收入就会立刻在断崖式的暴跌。天底下哪会有哪个正经的商人愿意自己花大价钱买一把手枪，然后亲自把子弹送进自己的脑袋里？所以很多时候啊，平台不是技术上做不到真正的严防死守，而是啊，真的要是防死了，那就等于是在自断财路，无非就是看着风向不对了，那监管的要求紧了，就出来装模作样的弹个窗，演演戏，给外界一个交代罢了。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转移现象。前几年呢，全社会都在严抓网络游戏防沉迷，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间就直接被卡得死死的。这看似是一击重拳，但大家想想啊，小孩子想玩想放松的天性就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时对多巴胺的渴望，他能凭空蒸发吗？那显然不能。那游戏这扇门给焊死了，那这股巨大的精力和流量就立刻调转枪头啊，冲进了门槛更低、那刺激可能更直接的短视频里。比起打游戏啊，这短视频可能更可怕。打个游戏你可能还要费个脑子去学习技能啊，去看地图啊，还有包括跟队友配合开一局嘛，至少20分钟。但是短视频呢，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做嗑瓜子效应。比如啊，你看你拿着一盘这种生的这种葵花籽放到那儿，你可能都懒得去剥。但如果是一个炒好的瓜子，你抓一颗磕一下，哎，这一秒钟就能尝到这咸味儿。那不知不觉的你就能把一整袋子全部干光，那嘴皮子磕破了估计都停不下来。短视频活脱就是摆在你眼前的那盘瓜子，那15秒钟一个，哎，你刚觉得有点意思，那立马就给你喂下一颗，你的大脑就连喘口气儿、觉得无聊的空隙都没有。很多人自己以为躺在床上刷视频是在休息，其实你的大脑正在算法的高速跑步机上累得已经气喘吁吁了。所以啊，不管是大洋彼岸的法庭上面的世纪和解，还是咱们地铁里边啊，在被窝里边的全民刷屏，这背后全都是把这套注意力当做韭菜来收割的商业流水线。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不去扯那些虚头巴脑的套话了，我就想试着用这个最接地气的大白话跟大家唠一唠这个社交跟娱乐的演变史，看看啊，现代算法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去摸透了我们人性的弱点，把我们的大脑就给各种围追堵截。如果呢，我们要把人类对于社交、对于娱乐这份执念给彻底聊透，那我们起码要把时间线呢往前去拽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很多人都会觉得成瘾或者说停不下来，这是现代科技发明的产物，就好像是因为有了智能手机跟光纤网络，人类才突然变得贪玩起来。就好比是去年吧，这个星链好像是把自己的设备放在了非洲的某些原始的部落里边去，结果当地人突然之间一下子接触到了现代高科技啊，全员开始刷黄色视频，什么正事啊全都不干了，这不妥妥的就是高科技就会是人类的终结。其实当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并不是这么简单。人类对于刺激、对于八卦、还有对于新鲜感、对于社交的认同这种渴望，那可是刻在基因骨髓里边的底层代码。自从远古智人围着篝火烤肉开始啊，大家吃饱喝足之后总得找点乐子，那就总会想聚在一起啊，吹吹牛，听听部落里边的八卦奇闻。在没有互联网、在没有电子屏幕的漫长岁月里边， 古人呢，为了满足这样的精神需求，那其实是鼓捣出了很多特别有烟火气的这种线下社交场景。就比如说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茶馆跟戏园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在几百年前的成都或者老北京，那清晨天刚蒙蒙亮，这茶馆的木门一卸，伙计就把这铜壶啊烧得滚开，就往这盖碗里面一冲，整个茶馆里面就立刻飘满了这茉莉花茶呀跟老茶砖的香气。于是呢，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呢就陆陆续续的走进来，就往这竹藤椅上一靠，两文钱泡上一碗茶，就能在里面泡上一整天。这茶馆里面有什么？有说书先生在那儿拍惊堂木，讲这个秦琼卖马，讲这个刘关张拜天地，不是讲的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还有就是街坊邻里在那边东家长李家短的在那闲聊天，谁家娶了媳妇儿，谁家丢了鸡子，甚至啊连走街串巷的货郎都会把外地的一些奇闻异事啊带到这茶馆里边来分发。你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的茶馆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这线下版的微博广场，或者说是同城热搜榜。再好比说是戏园子，那锣鼓点一响，那台上的名角那水袖一甩，那咿咿呀呀的开始唱，那底下的观众呢手里都捧着一碟瓜子儿，那听到妙处呢扯着嗓子喊一声好，那这声好那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手机屏幕上那个双击点赞。这两个事情啊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那都是在表达赞赏，都是在寻求一种啊群体认同的共鸣以及参与感。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角再放宽一点，再看看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那古罗马的执政官们是为了稳固统治提出了一个极其著名的政治策略，就叫做面包与马戏。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给老百姓填饱肚子的廉价面包，再加上竞技场里边那血腥刺激的角斗式的表演，大众就会沉浸在感官的狂欢之中，就不再会过问政治。你看那个庞大宏伟的石头圆形剧场，那就是古罗马人的超级娱乐中心。但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古人逛茶馆听大戏看角斗士，哪怕再怎么着迷，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啊全社会规模的甚至是不可自拔的一种精神瘫痪？可能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了，但这个意思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也很关键，那就是古代所有的娱乐和社交它都有着天然的物理边界跟生理停顿。你去茶馆喝茶听书，你得穿上鞋子推开门，实打实的走上二里地，说书先生讲到一个高潮处，惊堂木一拍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就算你心里痒的就跟猫抓的一样，你也只能乖乖的站起来拍拍屁股滚回家，因为太阳下山了，茶馆要打烊了，店小二呢就要熄灭油灯开始扫地赶人了。去这戏园子看戏也是一样，那一场戏演完就是演完了，那戏班子要卸妆，那戏台呢就要拉下幕布，那看角斗士表演呢，角斗士也是活生生的人呢，那打累了要休息，天黑了没有探照灯，那观众也必须离场。就在那个时代，任何娱乐形式的背后都有一堵看不见的物理高墙，就距离、光线、体能、营业时间，那这些现实世界里的客观规律啊，就像是一个个天然的自动阀门，就强制性的给人们的欲望给按下了暂停键。古人想沉迷，环境都不允许。就聊到这个生理停顿啊，跟身体的极限，我就突然想起来以前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我们民间常说的那些不良嗜好，那比如说这吃喝嫖赌，按照我那个朋友的理论啊，这里边最凶险的、最容易让人倾家荡产的，其实唯独这个赌字儿。那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吃啊、喝啊，以及男欢女爱，那本质上都是受制于人类肉体极其苛刻的生理极限。一个人就算再怎么不知节制，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吃撑了总会反胃呕吐吧，那身体呢就会直接发起物理性的抗议。一个人再怎么嗜酒如命，那肝脏的代谢还是有极限的，你喝到一定量就会断片了，大脑直接就给你拉闸关机。那至于声色犬马，那更是受限于人类有限的体力跟精力，你折腾累了身体自然吃不消。你看这些感官刺激的背后啊，那造物主其实都给我们大脑内置了一套非常靠谱的生理阻断机制，那一旦过载，那身体就直接替你踩下刹车了。但唯独这个赌啊，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那赌博呢，不受任何身体饱腹感或者器官疲劳的约束，你也不需要消耗多少体力，你只需要往那儿一坐，牌局一开，筹码一堆，他几秒钟之内啊，就能把你几代人的家业输得一干二净。他就直接绕过了肠胃、肝脏、平滑肌、海绵体这种肉体的屏障，就直接把电极就怼进了大脑的中枢神经里。那只要你的眼睛还能睁开，那这种刺激啊就能无休止的循环下去。反观啊，我们今天手里这些短视频跟信息流，说白了就是把这种赌博逻辑给彻底的日常化、口袋化了。它完全就摧毁了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就赖以自保的生理饱腹感。但是到了上世纪中叶啊，整个世界的媒介生态就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质变。提到这场质变呢，就绕不开一位传播学史上的一个超级宗师，就是加拿大的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他有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叫做《理解媒介：人的延伸》。在这本书里，麦克卢汉就提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名言，就是媒介即讯息。这句话听起来特别像个哲学术语，很多人也许读不明白。其实麦克卢汉的意思啊，非常的朴素，就是很多人在研究传播的时候，总是本末倒置的去盯着媒介里边所装的这个内容。比如电视里边播的是新闻还是动画片，这书本里边写的是哲学还是言情故事。但是麦克卢汉就指出啊，真正对人类社会、对我们大脑结构产生不可逆的改造，根本就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媒介的形式和容器。媒介呢，就是人类肉体和感官的延伸，轮子呢，就是人类脚的延伸，那望远镜你可以理解成为眼睛的延伸，书籍呢，就是你记忆和逻辑的延伸。而当电子媒介、当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它的延伸最直接的就是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麦克罗汉就举过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铁路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它今天运了多少煤炭或者明天运了多少旅客，而是铁路这种媒介形式本身就彻底改变了人类聚落的这种规模，改变了城市的形态，也改变了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回看啊，这短视频跟现代社交平台也是一毛一样的。古代茶馆这种媒介传递的讯息是什么？是人情世故，是慢节奏，是面对面的交流，是有边界感。而印刷书籍这种媒介呢，它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线性的逻辑或者深度的思考，以及我需要安静的环境。而当我们手里的设备变成了无缝连接触控屏跟短视频算法的时候，这个媒介本身所蕴含的真正讯息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急速反馈、碎片化、还有永远在线以及彻底消灭等待。他把古代那些由物理世界天然筑起的自动阀门用技术的推土机给硬生生的给推平了。你再也不需要穿鞋出门去走二里地去跑到茶馆，你甚至不需要从床上坐起来，你在被窝里、在马桶上、在午夜三点钟，只要手指轻轻一滑，那全世界最密集的感官刺激就立刻能够精准的投递到你现在的视网膜上。这里边没有打烊的店小二，也没有吹灭的油灯，也没有散场的锣鼓。如果说麦克卢汉从宏观的传播学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媒介能把我们团团的包围，那么心理学史上一位泰斗级人物则从微观的生物神经机制上为这种成瘾性的设计啊奠定了最核心的底基。那这个人呢，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集大成者斯金纳。同样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斯金纳就做了一系列极其著名的甚至呢有点残忍的动物行为学实验。他就在实验室里呢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箱子，就后人啊直接就把这个装置命名为斯金纳箱。斯金纳就把这饥饿的小白鼠啊或者鸽子就关进这个箱子里，箱子一侧呢就安装了一个小铁杆或者一个按钮。最开始呢，斯金纳测试了一种最简单的一个奖励模式，就叫做固定比率强化。简单的来说，就是小白鼠只要按一下这个拉杆，箱子里呢就会掉落一颗香喷喷的食物球。按一次呢就掉一颗，按两次呢掉两颗。结果发现呢，那小白鼠呢很快就掌握了这个规律，但是小白鼠也并不疯狂，它饿了就走过去按两下，把掉出来的食物吃掉。那吃饱了之后呢，他就在箱子里溜达呀，就是洗脸啊、梳毛啊，就该睡觉睡觉，就对那个拉杆是完全失去了兴趣。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呢，斯金纳呢就把这个实验逻辑呢稍微改动了一下。 他把固定掉落食物的规则给取消了，就换成了一种让所有动物大脑就能陷入疯狂的机制，叫做什么？叫做可变比率强化。在新的规则之下，小白鼠呢就是压这个拉杆的结果就变得完全随机且不可预测。那有时候按一次呢就能掉三颗食物，有时候呢连续按个十几次啊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呢你按到第五次的时候呢，哎，突然会掉出一个特别大号的美味的坚果。小白鼠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次按压等待它的究竟是一个丰盛的奖励还是一场空欢喜。实验结果呢就让整个科学界是大为震撼，那小白鼠啊就彻底疯狂了，它不再悠闲的洗脸睡觉，它甚至顾不上吃掉那个已经掉出来的食物，而是像着了魔一样就双眼通红的用这个爪子啊最快的频率疯狂的挠去压那个牙杆，哪怕呢它已经撑得肚子滚圆了，哪怕他的爪子已经磨出了血，他却依然停不下来。斯金纳在后来的研究报告里面就指出啊，不可预测的间歇性奖励要比固定奖励能够产生高出几十倍的行为持续性跟抗消退性。也就是说，如果你给动物一个确定性的奖励，那么它很快就会满足；如果你给它一个充满悬念的随机奖励，那它的行为就会永久的固化下来，极其难以截断。那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那极其眼熟啊？哎，没错，那这就是现代所有的信息流产品，那本质上就是一个用代码重构出来，就放在每个人口袋里边的这个高科技的斯金纳箱。我们的每一个人在算法面前都成了那只疯狂抓挠这拉杆的小白鼠。你打开手机，把手指按在屏幕上，向下一拉或者向上一滑，那这个动作就跟小白鼠去按压那个拉杆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也不知道这次滑动啊，算法会给你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爆笑短剧，还是一条无聊透顶的这洗发水广告，或者是让你感到非常焦虑愤怒的一个社会新闻。但是呢，就是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这种对下一个未知的期待，就把我们大脑就牢牢地拴在这个屏幕前面。后来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啊，更是进一步揭开了这个背后的生理谜底。很多神经科学家，比如沃尔夫拉姆舒尔茨跟著名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布尔斯基，他们通过对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多巴胺分泌进行监测，就发现了一个颠覆大众认知的结论。很多人一直都误以为多巴胺是个快乐荷尔蒙，以为是当我们吃到美食得到奖励感到快乐的时候大脑才分泌多巴胺，但神经学实验证明多巴胺根本不是关于快乐的，多巴胺是关于期待和渴望的。实验数据显示，当奖励完全确定的时候，也就是按一下必定掉下一颗糖，那么猴子脑内的多巴胺只是在最开始分泌那么一点点，但是当把奖励的概率调整为 50%， 也就是像掷硬币一样一半对一半的这种随机概率，那猴子大脑中的多巴胺的分泌量就直接冲上了峰值。换句话说，真正让我们欲罢不能的从来不是我们刷到了某一个具体的视频有多好看，而是我们在滑动手指的零点几秒里边，大脑对下一个可能更好看的这种疯狂的脑补跟强烈的期待。算法呢不需要去保证每一个视频都是精品，它甚至可能故意在几个平庸的内容中间给你穿插一个高爆笑点，因为呢只有这样，那多巴胺的峰值啊才能被维持在最高的水平。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从古代茶馆里边那带着物理刹车片的慢速社交，到麦克卢汉笔下消灭一切时空阻隔的现代电子媒介，再到斯金纳箱里边那精准操控神经反射的随机强化机制，人类呢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变堕落了，而是在这场跨越了数百年的技术演进中，我们面对的对手已经从说出先生的一块惊堂木彻底升级成为了武装到多巴胺神经递质层面的一个精密的流水线。如果我们试着把自己的视角从一个坐在屏幕面前的一个普通人切换成一台运行在机房里边的推荐算法的服务器，那么整个世界看起来可能会完全不同。因为在算法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有血有肉的人，他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人生理想，甚至连你的姓名跟性别都不重要。在数据库最底层的矩阵里边，每一个用户那都只是一串由成千上百个浮点数所组成的一个高维向量。大家可以把这个向量啊想象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坐标，你在这个数字世界里边的每一个动作那都在不断的微调你在高维空间里边的坐标位置， 比如你在一个炒菜的教程上面多停留了 1.2 秒，那这个微小的动作呢就会被系统所捕获，你的向量坐标呢就会在美食这个维度上就往外面挪那么一点点。你在一个萌宠的视频上反复观看了两遍，那么你的坐标呢就又会向宠物博主上面靠拢。而当一个讲哲学历史的长视频弹出来的时候，你的手指呢就在 0.3 秒内就把它给划走了，系统就立刻会记录下来这次负反馈，就毫不犹豫的把相关的维度的权重给砍掉。不仅如此，你在哪个时间段滑屏幕的速度更快，你在看到什么样的标题时候呢会点开评论区，甚至你在某一条充满争议的评论下面停留了多久，全都会被转换成为冰冷冷的数字距离。算法通过计算不同用户向量之间的阈限相似度，就把全世界几十亿人就像垃圾分类一样的分门别类。说实话，虽然这个比喻听上去有点别扭啊，但是这跟小区门口扔垃圾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无非就是特征维度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而且最绝的是，大厂把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跟其他垃圾的框架搭建好之后，连居委会大妈都不用请，这几十亿人自己就会老老实实的排着队往对应的垃圾桶里边跳，来主动的对号入座。而且呢，算法要是真的想摸透一个人，有时候比你肚子里的蛔虫还要精明。像我平时啊，自以为是一个性取向非常主流还非常传统的普通直男，有时候啊，哪怕就是在支付宝这种支付软件里边，都会莫名其妙的给我推送一些这漂亮小姐姐跳热舞的视频，我往往都嗤之以鼻啊，觉得这算法实在太低端了，太瞧不起人了。但如果这背后的推荐算法要是能再精妙一点，那专门针对我这种假模假样自以为有点思想包袱的伪文青啊，反其道而行之，那才叫真正的杀人诛心。比如啊，他要是哪天啊故意的冷不丁给我连续推几个满身肌肉的八块腹肌的那种猛男在镜头前面去秀技术啊，秀这个雄壮的身姿那种视频，我可能当场就绷不住了。因为这种反常的推荐啊，不仅会瞬间打破我的心理防线，我甚至会对着屏幕陷入沉思，开始严肃的怀疑人生。难道这算法通过我的点击行为能算出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深层的性取向吗？难道我真的有什么隐藏属性？可能的搞笑后果就是，为了掩盖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就生怕在地铁或者其他的公共场所里边被路过的人就瞄到我屏幕上那些肌肉大汉所产生误会，我大概率还会手忙脚乱的赶紧多点几个小姐姐跳舞的视频，那疯狂的给算法喂一些正反馈啊，硬生生的要把小姐姐们重新给刷回到首页，好在别人面前这自证清白。我不知道像是小红书或者抖音现在有没有这么去做，但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下线的这种产品的产品经理，那我很有可能会上线这个功能。你看啊，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不管你是顺从它还是想反抗它，甚至你只是想在别人面前掩饰一下自己，那只要你的手指在屏幕上边有过任何一丝的停留或者点击，那你已经就彻底的被他卷进这套行为测试的闭环里。他比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更清楚你的软肋，因为朋友听你说什么，而算法呢只记录你的最本能最下意识的一些生理反应。但是算法花了这么大的算力，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去计算我们每一个人，那他到底图的是什么？那这就涉及到了每一个算法系统里边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做优化目标，或者叫做目标函数。对于一台机器来说，它是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的，也没有任何同理心，它唯一的使命就是在数学上把给定的目标函数给推向极值。而在绝大多数商业社交媒体跟短视频大厂里边，这个目标函数的最终 KPI 其实只有简单粗暴的两个指标，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停留时长跟用户留存率。很多人呢会有一种非常天真的幻想，你觉得大厂的工程师他们开发出来这么先进的推荐系统，那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是为了让我们发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知识，或者说是让我们能够感到纯粹的快乐。但从纯数学角度来看，系统呢根本不会在乎你快不快乐，它也更不在乎你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变得聪明。那对于算法而言，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视频和一个让你火冒三丈彻夜难眠的视频，在权重上是完全等价的。只要他们能够达成相同的结果，那就是把你牢牢地锁在屏幕前，让你舍不得放下手机。 甚至在实际的工程实践中，算法很快就会自主发现一个关于人类心理学的黑暗规律，这愤怒、焦虑以及恐惧往往比平静和快乐更具有高得多的粘性。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叫做负面偏见，就是在远古进化过程中，那些对于危险、威胁以及负面信息更加敏感的原始人，更容易在野兽环伺的环境中存活下来。那这种古老的生存本能就被现代算法精准地捕捉到了。算法在不断调整参数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如果给你推一条温暖治愈的正能量的故事，你可能看完了还微微一笑，那心满意足的就放下手机去睡觉了。但是如果给你推一条极具挑衅的这种男女对立的观点，那推一条让你血压飙升的某种社会的不公正的新闻，或者是推一条让你深感自己一事无成的容貌和财富焦虑的视频，那你的情绪就会瞬间被引爆。你会在评论区里边跟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激烈争吵几个回合，你会不断的刷新页面看看别人怎么反驳你。对于这个优化的目标来说，那争吵就是互动，愤怒呢就是停留，焦虑那就是极高的数据活跃度。于是在没有任何人类伦理干预的情况下，那算法的梯度下降就会本能的非常冷血的朝着持续制造情绪冲突的方向那一路狂奔到底。那除了在内容分发上利用情绪，那这套工业流水线还在产品的界面上面去设计了两个极具杀伤力的心理学武器，那一个就是点赞术，另外一个呢就是美颜滤镜。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点赞的按钮。那点赞功能追溯一下，那最早是由 Facebook 在09年的时候推出来的。最开始的这设计初衷非常简单，那工程师们只是想提供一种轻量的这种互动方式，让大家不用每次都是敲字评论，你看随手点一下表示我看到了，不错，干得漂亮。但是谁都没有料想到，一旦这个小小的拇指的图标的后边加上一个可以被所有人公开看到的具体数字，那它就立刻被异化成了一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社交货币。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里昂·费斯汀格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比较理论。费斯汀格就指出，人类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极度渴望了解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我们需要通过与周围人比较来获得自我认同感跟安全感。那么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边，这种比较常常就发生在一个规模非常小的圈子里边。比如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英国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他提出的人类社交极限，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邓巴数，大约就是150人左右。就在这150人的村落或者部落里边，那谁能歌善舞，谁打猎打得最厉害，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相对稳定的。但点赞术的出现就把人类对社交认同的本能彻底给量化成了一个公开的很残酷的分数。但更可怕的是，他把你比较的对象从身边的那几十个熟人就瞬间放大到了整个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陌生人。对于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在社交平台上发一张照片，那屏幕上跳动的点赞术就等于他自己的自我价值。那如果得了几百个赞，大脑里面呢就会获得一种短暂的虚荣狂喜。如果呢只获得两三个赞，甚至发出去半个小时根本就没人理，那种被群体排斥、被冷落的焦虑感就会像潮水一样把人淹没。那说实话，那大家呢也别光顾着笑话那些小年轻啊。这种对于数字反馈的渴望，我们这些所谓的中灯其实也完全免不了俗。就像我做的这档播客节目，那每次都吭哧吭哧的查资料、写文稿、录音剪辑，那满怀期待的发出去之后，那第二天打开后台一看，好家伙，那收听量就个位数啊，完播率惨不忍睹。你看对于我这种像40多岁的这个高龄未成年人来说，这每一次都是一次非常沉重的心灵暴击。那为了维护我这颗非常脆弱的少男心，也为了能够给我的这个大脑呢稍微的多分泌那么两滴多巴胺，来激发我更多的创作热情那我也由衷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顺手点个赞多多订阅多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开个玩笑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收听的这个平台到底有没有点赞的功能我也没研究过。大家呢完全不用走个面那毕竟前不久刚刚走个面的人呢，现在已经基本上走不了什么面了。玩笑归玩笑，但这点赞术确实把原本那温情脉脉的人际交往就彻底变成了一场数字化的社交选美竞赛。 那如果说点赞数在心理层面上就是量化了认同，那么这个美颜整形滤镜就是在物理的感知层面上面对人类的现实认知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颠覆。聊到美颜滤镜的本质，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包德里亚，以及他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那本著名的传世名著，叫做《拟像与仿真》。包德里亚就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就叫做拟像与超真实。他把人类符号对现实的模仿就给划分成了四个演变的阶段。就在第一阶段呢，那图像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它是如实反映了客观的现实，这就好像是早期的黑白纪实照片。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呢，这个图像就开始掩盖和歪曲现实，就比如说啊，这照相馆里边啊，通过灯光和角度呢稍微美化一下人物。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呢，图像就开始掩盖现实其实并不存在的真相。而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最极端的阶段，图像就彻底切断了与客观现实的一切联系，它变成了纯粹的拟像。在这个阶段，由代码跟算法虚构出来的假象，它不仅取代了现实，而且变得比真实还要真实，那这就是所谓的超真实。现在社交媒体上那些高级的美颜整形滤镜，那正是包德里亚笔下这最完美的拟像。现在这些滤镜啊，早就不是简单的给你磨个皮什么美个白，它们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算法，它可以实时捕捉到你脸上那几十个特征点，而且在你眨眼的这零点几秒内啊，算法就能够自动帮你把这鼻梁比如说垫高个两毫米，把你的下巴这个削尖三度左右，然后把眼睛这个放大 1.5 倍，把你皮肤上面的所有的毛孔细纹痘印全都抹平，甚至连光影高光啊都给你渲染的无懈可击。在屏幕里的那张脸呢，是一个在物理世界中那从来不存在的，由高精度的三维渲染技术给你捏造出来的一个虚幻产物。但是可怕的就是，当你每天对着手机屏幕看几个小时这样经过算法精雕细琢的这超真实的化身之后，你的大脑神经中枢就会被彻底的欺骗，你会渐渐的在潜意识里认定屏幕里那个没有一丝瑕疵的闪闪发光的生物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当你关掉手机走到卫生间里，抬起头看着镜子里边那个有着毛孔啊，有着黑眼圈，有着这种不太对称的骨骼的血肉之躯时，你反而会觉得啊，镜子里边的真实身体啊是一种缺陷，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错误。这种虚假拟像对于年轻一代的心智摧残，就在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前年的一本重磅新书《焦虑的一代》中啊，就得到了极其详实的数据印证。海特就在书里边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学术论断，他把10年到15年这5年发生的事情就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童年大重塑。就海特就说啊，就是从人类诞生以来的这几十万年里边，所有文明的儿童都是在基于现实玩耍的童年中长大的。孩子们呢，就在泥地里边学会奔跑，在真实的伙伴交往中就学会妥协，学会处理冲突，学会面对跌倒时的疼痛，在物理的世界中就建立起啊健全的神经系统。但是恰恰就是在10年的前后，就随着前置摄像头的普及，这 4G 网络的铺开，以及带有智能推荐算法的智能手机啊，就全面的塞进了未成年人的口袋，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就在短短几年内被暴力迁移成了基于手机屏幕的童年。海特在书中列出了大量触目惊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数据，正是从12年左右开始啊，全美乃至全球青少年的抑郁率、重度焦虑症的发病率以及自我伤害率就出现了一条近乎90度垂直向上的一个陡峭的折线。尤其是年轻女性受到的冲击啊最为强烈，因为男性青少年呢，更多的就是把精力就耗散在这虚拟世界的游戏通关上面，而女性青少年呢，则被全面卷入了以 Instagram 等平台为主导的这种视觉比较漩涡之中。每天成百上千次的美颜对比，这无休止的打分点赞，让年轻女孩们就深陷在容貌焦虑跟身体异化之中无法自拔。这绝对不仅仅是学者论文里边冰冷的统计数据，在现实世界中，这些算法造成的悲剧啊，真实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比如在英国轰动一时的莫莉·拉塞尔案，就在22年9月， 英国法庭就下达了一份划时代的裁决，就认定了这位年仅14岁的英国女孩，其自残死亡的原因与社交媒体内容的负面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法庭调取的数据极其触目惊心，在莫莉去世前的6个月里，她在 Instagram 上面浏览的内容中，竟然有超过2100条都是被算法精确推荐的抑郁、自残、自杀相关的极端帖子。一个原本只是情绪有点低落的小女孩，就这样被算法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步一步地推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再比如在美国引发全美关注的艾莱克西斯·斯彭斯案，这个来自纽约州长岛的女孩，父母呢都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平时的家庭管教极其严格，直到女儿11岁才允许她使用手机。但即使在家长严加防范的情况下，阿莱克西斯在注册账号后，算法呢立刻就捕捉到她对外貌的这种微妙的关注，随后呢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这个11岁的小女孩去精准投喂那种极端的催吐啊、绝食以及病态身材对比的内容。最终这个小女孩就患上了极度严重的厌食症跟重度抑郁，多次被送进 ICU 去抢救。其实啊，这些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血淋淋的悲剧，那科技巨头的高层在自己的内部报告里边早就心知肚明了。21年那个著名的脸书文件泄露事件中，就前员工公开了一份内部的调研 PPT 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在受访的年轻女性中，有整整 32% 的少女表示，每当她们对自己的身材跟容貌感到自卑、焦虑的时候，Instagram 的推荐算法只会让他们的感受变得更加糟糕。听到这儿啊，你可能会觉得，那这都是国外大厂惹的祸，那咱们国内呢？那说实话，只要你稍微去关注一下，这种例子在咱们身边同样是血淋淋的现实悲剧，那简直是一艘一大把。大家如果去翻一翻这两年主流媒体上对于这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也就是那个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宛平南路600号，他们对于这进食障碍病房的深度报道，你就会看到啊极其震撼的一幕。那里的临床医生在接受采访时啊，就非常痛心地指出，最近这几年住进进食障碍病房的青少年患者的数量已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且啊呈现出了触目惊心的低龄化。在病床上躺着的绝大多数都是12、13岁、14、15岁正上初中高中的这些小姑娘。这些原本应该是充满朝气的女孩子，在小红书啊、抖音等平台上面啊，每天就被算法源源不断的投喂所谓的什么白幼瘦啊、什么 A41 啊、什么锁骨放个硬币啊，还有什么精灵耳、小腿神经阻断术，这种我也没听说过，但是感觉是极其病态的医美概念。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畸形审美的轰炸下，那无数女孩子就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厌恶，甚至在网络隐秘角落里边就催生出了所谓的什么催吐吧、什么吐吐党。孩子们就开始网购什么医用导管，每天吃完饭就躲进卫生间里面强行催吐，那最终就导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全身多器官衰竭，严重的营养不良，甚至在十几岁的这样花一样的年纪里面就开始停经，骨质疏松，就被父母就哭着送进了 ICU 抢救。但是在百亿美元级别的这种商业变现面前，在冰冷冷的日活与停留时长的数据面前啊，这些被摧毁的真实人生最终都被机器当做了毫无知觉的损耗，就默默地给忽略掉了。所以当我们把这所有的技术模块都拼装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幅令人深思的工业全景图就浮出水面了。高维向量呢，就负责把你解构成为数据，优化目标呢，就负责啊无道德的疯狂地榨取你的停留时长，点赞系统就负责利用群体比较来放大你的虚荣与自卑，而美颜拟像则负责打破你对真实的自我接纳。你看，这根本就不是某一个程序员心血来潮的恶作剧，这是一整套以数十亿美元利润为驱动，由全球最顶尖的工程师、神经科学家跟产品专家共同协作，日夜不停运转的注意力量产流水线。就在这座没有硝烟的赛博工厂里边，被加工的、被消耗的、被折旧的原材料，那恰恰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以及我们原本可以更加鲜活的现实人生。最近几年在辅导小朋友做阅读理解作业的时候，你偶尔会看到一些给小学生做的阅读理解训练的读物，它里边呢有介绍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框架，虽然是给几岁的小孩子做启蒙用的，但是我看完之后也是大受启发，因为它的模型框架非常简单。这个理论呢，在西方基础教育里边也非常普及， 就叫做作者意图的派模型 PIE。 在英文里 PIE 这三个字母就分别代表了创作者写作的三种最根本的目的。第一个字母 P 就代表的是 persuade， 也就是、说服。作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兜售某种观点、改变你的态度，或者是推销某种产品。那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广告文案，那么竞选演讲，或者是、直播间里边的带货话术。那第二个字母 I 呢，它代表的是 inform， 也就是说我提供信息或者说是传授知识。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客观的陈述某个事实，或者传递数据，或者是、解释某个复杂的客观规律，比如说严肃的教科书、学术论文、新闻报道，或者说是一份严谨的说明书。那第三个字母 E 呢，就代表 entertain， 也就是、娱乐。那作者的目的就是纯粹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开心，让你消磨时间，给你带来感官上的愉悦，比如说各种虚构小说、相声段子、喜剧电影，或者说是各种八卦爽文。在传统的内容时代，这三种目的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你去翻一本大学的物理教材，你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在被 inform， 你在硬啃知识。你去电影院看一部、成龙的动作喜剧，那你也很清楚、自己是在被 entertain， 就是花钱买个乐。但是当以抖音啊、快手为代表的算法短视频横空出世之后，那整个互联网的内容生态就发生了一场极其隐蔽的也是极其恶劣的目的论的基因突变。平台上面的产品经理跟千万级的网红博主们很快就在算法的优胜劣汰中就摸索出了一个绝妙的商业密码。如果你在做一个纯粹的 inform 内容，也就是非常硬核的知识讲解，那么用户的大脑就会本能的感到疲惫，因为学习是反人性的，用户会迅速的滑走，导致完播率暴跌。但如果你是做一个纯粹的 entertain 内容，那天天让用户、看着低俗搞笑，用户在连续刷上两个小时之后、内心深处就会产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罪恶感跟虚无感。他们会觉得，哎呀，我今天又浪费了两个小时的生命，甚至、可能会一气之下把这个软件给卸载了。为了既能留住用户的注意力，又能彻底消除用户的负罪感，那么算法流水线就精心杂交出了一种、堪称是精神鸦片的怪物，就是伪装成 inform 的纯娱乐。大家打开手机，那随便滑几下就能看到海量的这种、披着知识羊皮的狼，比如说什么三分钟带你读懂资本论的底层逻辑，五分钟搞懂量子力学的全部奥秘，什么30秒教你一个看透人性的心理学神技，还有什么一口气带你看完一部、2.5个半小时的烧脑高分悬疑大片。制作这些视频的人再配上、极其紧促的紧张的背景音乐，用毫无起伏却语速飞快的 AI 合成配音，就把那些人类文明史上最深邃的哲学、最复杂的经济学模型，或者说是极其厚重的电影艺术，就非常简单粗暴的切碎成一堆、不需要咀嚼的知识肉末。而在这个过程中，那最具有欺骗性的心理机制就出现了。你呢就躺在沙发上花了半个小时，连刷了十几个这种、知识干货的短视频。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接收到了极大的心理抚慰，你产生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幻觉，你觉得自己今天、简直是太上进了，太充实了。你看，我不仅了解了宏观经济周期的秘密，我还掌握了微表情心理学，我甚至、还搞懂了量子纠缠。但实际上呢，当你看完之后、关上手机，走在窗前倒一杯水，你试着在脑子里面复述一下刚才学到的任何一个概念，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啊，那我肯定就会惊恐地发现，这脑子里边除了一堆情绪化的金句跟零碎的画面标签，其实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你以为你在被 inform， 你在努力的学习，但是在算法的底层逻辑里，你从头到尾都只是在被 entertain， 在消费一场廉价的感官娱乐。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认知欺骗。算法就利用了我们对自我成长、对于摆脱平庸的焦虑和渴望，就把这快餐垃圾食品、精心包装成了高级营养保健品，然后就大口大口地灌进我们的大脑里。如果要从认知心理学的底层逻辑来拆解这个骗局、我们可以参考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代最伟大的认知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以及、他在11年出版的那本、惊世骇俗的巨著，就是《思考的快与慢》。 卡尼曼就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奠定现在认知科学基础的一个双系统理论，就是系统一是快思考和系统二慢思考。系统一是一个自动化的无意识的那急速运转的直觉系统，它的运行啊不需要消耗什么能量，完全依赖本能、情绪和经验来做出反应。比如说你看到一张愤怒的脸，或者随手接住一个正在掉落的苹果，这调用的全都是系统一。系统一的本能偏好就叫做认知放松，他喜欢啊简单流畅不费脑子的信息。但是系统二呢，则是一个非常缓慢深思熟虑的，需要付出巨大的意志力的一个逻辑系统，他负责处理复杂的数学运算、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真正的批判性思考。但是呢，系统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啊它极其耗能，就像是一个电老虎。人类的大脑啊虽然只占体重的 2% 左右，但在高强度思考时啊却要消耗人体 20% 以上的葡萄糖跟氧气。因此啊从生物进化节能本能来出发，我们的大脑啊天生就是极其懒惰的。只要能用系统一应付过去的，那系统二就绝对不会主动开机。卡尼曼呢就把这系统二的运转的那种吃力的痛苦的状态就称之为啊认知紧张。而真正的 inform 那就本质其实就是强迫大脑进入系统二的认知紧张状态。因为真正的学习啊从来就不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你需要去面对那些啊晦涩难懂的定义，你需要停下来在草稿纸上推演公式，你需要在一本厚重的大部头里边去反复的咀嚼作者严密的论证链条。这个过程中啊你的大脑就会感到困惑，会感到沮丧，会感到这 CPU 的疯狂的发热。但是唯有经历过这种高强度的认知紧张，那新的突破才能在大脑皮层中真正的建立起来，那些外部的信息才能够被重构成为你自己的认知结构。这就好像是大模型的预训练阶段，那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啊，包括算力资源，从海量的外部数据里边去推算出你的模型权重应该是什么。而这个短视频跟算法的商业逻辑呢，从根本上就是与系统二水火不容的。大厂里的推荐算法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用户的系统二突然开机。因为一旦你的系统二被激活，一旦你进入了需要停下来深入思考的这种认知紧张的状态，那你就会立刻停下来滑动屏幕的手指头，甚至会猛地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软件上面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然后就顺理成章地关掉这个 APP。 为了把你的停留时长能够拉到最大，算法呢必须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死死地按在系统一的认知放松的这个环境里。所以啊那些短视频的博主们啊绝对不可能给你展示真正的论证推演，他们必须把所有复杂的背景啊全部抹去，把所有充满矛盾跟灰度的现实全部二极管化，直接把一个危言耸听的结论呢、或者一句听起来极具爽感的降维打击的金句啊就直接拍到你脸上。你呢不需要动脑子思考，你只需要像一只啊趴在温水里的青蛙一样，那一边享受着系统一所带来的这种顺滑的快感，一边就沉浸在哎我正在汲取高端知识的这种虚幻的安慰中。这种以娱乐为底色，对公共知识跟人类严肃思考能力的全面解构，早在40年前就被一位具有惊人洞察力的媒介批评大师就精准的预言过了。这个人就是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电视媒体刚刚统治全美家庭的时候，这波兹曼就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这个名字你大概率听过，就是《娱乐至死》。波兹曼在他书的引言里边就做出了一个历史的对比，他呢就对比了20世纪啊最著名的两部反乌托邦的预言小说，一部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另一部就是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在《1984》里边就描述了一个由极权主义统治的黑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大哥，他通过严密的监控跟宣传机器来控制人民的思想。波兹曼就写到啊，就是奥威尔啊在警告我们，人类最终会被外部啊强加的极权跟痛苦所奴役，我们会生活在老大哥的严酷的监控之下，我们会被剥夺获取信息的权利，文化就会沦为一座被管制的监狱。但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边就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但是更加致命的预言。赫胥黎就认为啊， 毁灭人类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老大哥，也不会是痛苦和暴力，真正毁灭人类的恰恰就是人类对享乐、对感官刺激、对无穷无尽的这种琐碎的娱乐的病态的迷恋。在他的语言里边，没有人会去封禁书籍，因为大家早就被各种声色犬马的娱乐给填满了大脑，根本没有人会愿意去读一本需要耐心的长书，也没有人会去剥夺你的知情权，因为海量的微不足道的那种碎片化无聊八卦就会像潮水一般的向你涌来，直接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就彻底淹没在无意义的汪洋大海中。波兹曼呢，在40年前就极其冷峻地得出结论了，就是奥威尔的预言呢落空了，但是呢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我们正在心甘情愿的、兴高采烈的在对娱乐的无休止的追逐中走向精神上的自我灭亡。40年前啊，波兹曼批判的还仅仅是电视机，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短视频跟算法推荐，则是把波兹曼当年担忧的电视娱乐在成瘾性跟碎片化上又放大了整整10000倍。电视机好歹还需要你坐在客厅里按一下遥控器，它好歹还有固定的节目单，而今天的算法那是一个比你更懂你弱点的超级人工智能，它24小时贴身潜伏在你的口袋里，能够精准的把一切严肃的公共议题、深刻的哲学思考、复杂的科学原理全部都降解成为15秒的快餐杂耍。可惜啊，波兹曼老先生在03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说起来挺有意思，这老头啊生前是一个极其纯粹的传统技术怀疑派，他一辈子坚决不用电脑，还不上互联网，所有的书全是趴在桌子上用笔啊纯手写出来的。要是他天上有灵啊，看到了今天这全世界这几十亿人低着头，大拇指就像抽了筋一样，在这几英寸的屏幕上就刷着那15秒的扭胯神曲，还有什么洗脑段子，我估计他的棺材板都当场压不住了，非得气得从坟里边跳出来，对着今天这帮大厂的产品经理跟算法工程师们进行全方位的疯狂的输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平时做内容啊，或者说跟身边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就非常抗拒去迎合这种短平快的快餐风气。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顺从了这套以娱乐为底色的算法逻辑，哪怕这嘴上讲的是天底下最崇高的科学真理，但最终生产出来的也无非就是一串让别人用来消磨无聊时光、产生虚假学习满足感的数据废料罢了。而真正的知识从来不负责让你感到轻松，真正的思考也永远不可能是被压缩在一个15秒的滑屏的节奏中。好了，现在呢，当我们把这场跨越了数百年的演变史全都梳理清楚之后，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点残酷的问题，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汇聚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最庞大的算力集群、以百亿美元利润为驱动的现代注意力工业，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呢总是在等待，寄希望于法律的监督，寄希望于大厂的良心发现，但是正如我们过去20年里面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一些国家的国会议员还是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他们在镜头前面都吵得不可开交，各种什么听证会呢开了一场又一场，企业呢承诺了一次又一次，但实际落地的有效法案几乎是屈指可数，商业资本的奔流速度永远比缓慢的立法程序要快上个几十倍。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看清未来的走向，那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历史的长河里，去看看当年那场同样旷日持久的、同样看似毫无胜算的控烟运动。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20世纪的40-50年代，抽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多么普遍、多么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在当年的老电影里，好莱坞的巨星们嘴里叼着烟卷吞云吐雾，那是成熟啊、性感啊、优雅的绝对象征。在当年的飞机客舱里边，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甚至在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边，以及国会的辩论大厅，那到处都摆放着精致的烟灰缸，那每个人都在抽烟，那谁要是不抽烟反而显得像是一个不合群的异类。当时所有的烟草巨头就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公关，通过收买医学专家所撰写的伪科学论文，就极其成功地向全社会灌输了一种共识，抽烟不仅无害，反而能够提神醒脑、缓解压力，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是历史的转折点就发生在了60年代， 美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就发布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权威健康报告，就用了海量确凿的流行病学数据啊，第一次在官方层面上直接坐实了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后就是以杰弗里·威根为代表的烟草大厂内部的高级科学家挺身而出，就冒着生命危险曝光了内部绝密文件，就彻底拆穿了烟草公司故意在配方里边添加氨化物啊，以此来增强尼古丁对大脑神经劫持能力的黑幕。这场公共意识的觉醒最终引爆了全美数十个州的联合司法围剿。在98年达成的大和解协议中，烟草巨头不仅被迫支付了2000多亿美元的天价赔偿，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的规则都被彻底重写了，各种针对未成年人的卡通烟草广告还被全面的封杀，学校周围数百米内严禁设立烟草广告牌，所有香烟盒上必须印上触目惊心的警示语，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令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铺开。从当年啊人人都在抽烟的这种狂热的盲从，到今天全社会普遍达成了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侵犯他人的这个文明的共识，人类呢就整整走了半个世纪。而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在地铁里、在饭桌上、在被窝里面就掏出手机进行无休止的滑动的这个动作，它本质上来说那就是21世纪的这个全新的电子香烟。这周 Meta 同意支付的这170亿美元的和解金，以及法庭对产品底层算法机制的强制拆改，其实就是数字时代的大和解协议吹响的冲锋号。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个人自控力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工业设计上存在着安全缺陷的一个成瘾性产品。公众的觉醒啊，终于走到了迟缓的立法前面。但是呢，宏观层面的公共共识转变往往需要几十年，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大脑也等不了那么久。就在外部的环境彻底改变之前，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反围剿的防御系统。从一个多少了解一点推荐算法运行逻辑的局内人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们想要在这场注意力争夺战中夺回一点点主动权，其实完全不需要去跟这个算法硬碰硬的去拼意志力。因为在生理学上，自控力是一种极其有限的消耗品，用肉体的自控力去硬刚这个服务器的集群，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失败。我们需要做的是逆向工程，就是通过修改我们身边的物理环境跟交互介质，人为的给这些滑稽无比的代码重新装上刹车片。第一招就叫做彻底扼杀外部触发器。在行为设计学里边，任何一个习惯性动作发生就必须始于一个触发点。那大家想一想，你每天有多少次打开短视频软件是因为你真的有明确的目的要看东西？可能绝大多数时候全都是因为你的手机屏幕上面弹出了一个红色的数字角标，或者是一条危言耸听的推送通知。那个红色的圆点在认知心理学里就是个最经典的高光视觉刺激，它就在大脑里边就制造了一个未完成的开放回路，诱惑着你非得点进去把它给消灭掉。所以最立竿见影的防御手段就是打开手机设置，毫不留情地关掉除了电话、短信以及必要的即时通讯之外的所有非必要 APP 的通知，彻底抹掉了所有软件图标上的这个红色的角标。那只要这个红点它不亮，只要系统还是无法主动向你的大脑发射这种信号弹，算法对于你注意力的主动劫持就直接瘫痪了一半。那第二招呢，就叫做玻璃色彩的视觉降维。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智能手机的屏幕的色彩饱和度以及那些 APP 的图标的配色全都是经过神经美学专家精心调教出来的。那这种高饱和度的这种红啊、什么亮的橙色呀、以及荧光的蓝色呀，它模仿的全都是大自然中就是那种熟透的果实啊，跟高糖分的浆果，这些在进化心理学上能够直接刺激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皮层，能够疯狂的导致多巴胺的分泌。而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的辅助功能里边呢，都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设置，就叫做色彩滤镜，或者叫做灰度模式。那只要你把手机屏幕调成个完全的黑白的灰度，那奇迹就会立刻发生。原本那些鲜艳夺目的、充满诱惑力的短视频跟美颜照片，那瞬间就会变成上个世纪20-30年代那种像是老旧报纸一样的枯燥的画面。当所有的视觉糖衣全都被剥去之后，你的大脑神经中枢对于屏幕渴望的程度 就会断崖式的下降。你就会发现呢，面对一块毫无生气的黑白屏，你连划两下都会觉得索然无味，就很自然就会把手机放到一边。那这招我几年前就用过，这感觉非常好。第三招就叫做人为重建物理摩擦力。算法这几年干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消灭了人机交互中的一切物理摩擦力，什么自动连播，什么无线下拉，那人脸识别，免密支付，它能把所有的障碍啊全部给你铲平了，让你啊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面就顺流而下。既然大厂在拼命的消灭摩擦力，那咱们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就人为的给自己的行为设置障碍。那最核心的一条物理防线就是，比如坚决不让手机进入卧室，或者坚决不让手机出现在枕头边上。就花几十块钱去买一个最普通的机械闹钟，你晚上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充电，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睁眼看到的第一缕光线呢，不是这冰冷的蓝光的屏幕，而是窗外的晨光。当你伸手抓到的不再是一个无休止的信息流，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被褥。那只要你把手机要隔离在卧室之外，那你就成功的在起床后的这黄金半小时里边就夺回了属于你自己的清醒意识。哪怕你白天依然要使用手机，但在你刚刚醒来跟快入睡这两个大脑最脆弱的时刻，你已经为自己的心智腾出了一片净土。这第四招呢，就叫做主动重塑深度专注的神经肌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那碎片化的信息流就像高强度的腐蚀剂一样，就把我们大脑这长时间的专注能力给一点一点溶解掉了。很多人呢，现在连看一篇3000字的长文都会觉得心烦意乱，看一部2小时的电影就必须开个2倍速，甚至啊，连跟朋友坐下来安静的吃一顿饭，中途都要忍不住掏出手机看上好几次。专注力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专注力就像是身体里的肌肉，你长期不用它就萎缩，但只要你重新开始锻炼，它依然可以慢慢恢复。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从每天抽出个15分钟开始，咱们关掉网络，把手机扔到另一个房间，手里只捧一本啊厚重的纸质书，或者呢在公园里边不戴耳机的安静的散步。那从一开始的5分钟里边，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像戒断反应一样抓耳挠腮，会极其渴望那个熟悉的震动。但是只要你咬牙熬过那个焦虑的临界点，你的大脑就会重新进入深度的平静。那这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文字与文字之间是有呼吸的，生活里的微风跟树叶的沙沙声啊，那是有质感的。那这种由内心深处所沉淀下来的宁静与踏实，这是任何算法跟短视频都永远无法给予的。聊到这儿，其实我也并不想扮演什么高高在上的导师，去给大家的人生提什么指导建议。我自己平时也是一个有着各种人性弱点的四处漏风的普通人。面对这些精巧的赛博陷阱，我也经常会有感到疲倦跟无力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当全世界最庞大的资本跟最顶尖的技术都在合谋把人类最宝贵的清醒意识当作石油一样在疯狂的开采，当我们的多巴胺受体啊都被当作金矿在日夜挖掘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保持最后一份清醒。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停下来用心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大脑，如果我们连放下手机去真实的感受一下身边的阳光，去认真的凝视一下爱人的眼睛，这种最基本的自由都彻底失去了，那么在这个由冰冷代码跟浮点数矩阵所构建的赛博世界里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甚至连一个活生生的人都算不上。在那些庞大的服务器日夜轰鸣的算法模型里，我们不过就是一串为了迎合优化目标，为了能给大厂财报贡献日活而随时可以被消耗的、被折旧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特种权重罢了。感谢各位啊，听了我扯了一个多小时这充满了偏见的蛋，我衷心祝愿各位都能有一个愉快且充实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